这是耶和华所定的日子，我们在其中要高兴欢喜。
每早晨都是新的，你的诚实极其广大，
每一天都是新的开始，都有神丰富的恩典。
张开双手，
高山
低谷，
得胜
软弱，
喜乐
恐惧，
忧愁
平安，
新的黑夜，新的每一天。
这一天不论何种处境，都有神同在。
来吧，让我们一起
献上今天。
新的一天，希望你的心情像今天的阳光一样明媚。早上好，来到7:31，今天是星期二，9月24号，我是苏小燕，感谢你收听线上今天。
我是文慧，那么也谢谢大家呢，在这个早晨呢，可以的话呢就冒泡了。诶，果然很多人冒泡了。在哪儿冒泡呢？就是呢打开我们的同行频道，找到第五空间，您就可以呢冒泡。我看到有些人已经上来了。陆小雅，好久好久没有看到你在这个时间点冒泡呢。还有呢我们的单身流浪汉，不过我怀疑，文慧怀疑这是我们的老朋友，只是呢换了一身衣服再上来。
是的，我因为看到单身流浪汉呢跟第五空间平常常常冒泡的家人朋友呢聊得很开，应该大家都是认识的。
对对对，那只有小云老师跟文慧不知道您是哪一位啊。皮下是谁，请您呢再赶快呢把这个皮皮给放下，让我们看看呢、您的真身是谁啊。开玩笑的，那不论呢您是怎么变装上来，我们都一样欢迎，都是一家人。好了，那今天呢再次的提醒大家，经过呢星期天秋分之后呢，可以说呢一夜入秋。那昨天开始呢各地的气温明显降低了，包括南方，今天早上我看了一项气象报告，还是一样的继续降温当中，特别是北方、西北、东北、华北。那请大家出行的时候呢一定要多加一件衣服吧，薄薄的外套就行。还有呢可能也因为呢秋高气爽，心情会舒爽一点，但秋老虎厉害，所以呢有些人呢有路怒症。昨天呢有一个特大的车祸消息，所以我们真的要说呢啊，我们出行呢也要好好的保护自己，那也要求平安。昨天呢应该是呢昨天上午在湖南的株洲，那卢松大桥就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那到昨天晚上我看了新闻啊，它已经造成了6个人死亡，8个人受伤，其实就是一个追尾事件。但是因为在繁忙的这个大桥上面，那么一追尾呢，就其中有一辆被追尾的，他就冲到对面的车道，那么就引起了一连串的车祸。所以呢，我们也为呢这个车祸过程当中，你知道有些人已经呢去世了，那么想到这些的家庭，我们也为呢今天我们不论是到哪儿，我们在家里也好，在外头也好，都要求神赐给我们平安。
是的，出门平安，开车的也得要小心，不要急，慢慢来。那么今天呢，我们会关心很多不同的情况的，待会呢也会说说什么叫做阴阳话呢？你有没有听过一些明明他是在鼓励你，跟你说加油，但为什么听起来总是觉得哪不对劲呢？待会呢我们会说说几句呢，其实呢看似为您好，但却是很伤人的话。那么另外还有环节，就是利百佳老师会给我们主讲的赞美的学校，今天已经来到第14讲了。
嗯，好。哇，好大声啊！是不是把大家给震聋了？
敲醒了。
对，我自己都没想到这么大声啊！对不起，对不起啊，可能已经有点爆音了。那您的耳朵还好吗？好，如果您因此而醒过来，是好的，是对的。那文慧就记得呢，万峰老师说过，家里的活儿呢，大部分都是他做的。那小云老师家里呢？
平均分配。好。
那你们怎么平均分配？您知道做家务，就算是简单的家务，也有一些比较操劳的，有一些呢是比较轻松的。
好，我来说说吧，我也不介意告诉大家，我婚前婚后呢，对于烹饪呢也不是很会的，所以呢我家弟兄呢他比较擅长，所以呢主菜那部分呢主要交给他了。
哇，
那我本人呢我是有一点点小洁癖的，只要我看到地板上呢有灰尘呢，我就立马会拿一台吸尘机呢把它吸走的，所以呢尽量是保持家居清洁。所以你说啊，这个家务事到底怎么分配呢？我觉得是平均的。
是是，哎，很好啊，这个你们家怎么跟万峰老师家一样啊？万峰老师家也是他下厨呢啊。不过万峰老师家因为是智能家居，所以呢他的妻子就可能
也不用
对，可能不需要做那些清洁的工作。文慧就想到以前呢跟我的室友一起住呢，他很看重什么呢？他很看重那个浴室的整洁，所以呢他真的是见不得浴室有一点点水啊，一点点可能杂物，对，发霉那些。那我呢受我母亲的影响，我很看重厨房的整洁，那他呢就好像对厨房没什么在意的，所以我们两个就各具呢占山头为王。
我本来对厨房的清洁呢也不太在意的，但因为我们家装修之后呢，我所有的厨具呢都是白色的，
都是新的，
都是白色的，特别的显眼呢。
所以呢就开始呢很注重这个厨房的清洁，因为它显眼，一点点黑色你就看到啊，
都容不下。
对，那我们要告诉大家，您家里的家务呢尽量让您家的弟兄或家里的男子汉，不管是小男孩还是大男孩大男人，都让他做。为什么呢？因为呢根据美国的神经病学杂志他们所刊登的，来自于咱们国家四川大学华新医院，哎，大家都知道很有名的一所医院了，他们的一项研究就表明了勤做家务有助于呢降低认知障碍的风险，特别是男性占了 45.6%。而来自于英国伯明翰阿斯顿大学的研究也发现，相较于很少做家务的男性，勤劳的男性啊，他的记忆力更好，经常做家务可以改善我们大脑的血流量，锻炼我们的手眼协调以及我们的记忆力。
我觉得这条信息也是跟相当于比较少做家务的女性也是一样的，因为手脚协调是每天不断练习的话呢，
对，
好像呢你就能够加强你的记忆力，也能够加强你大脑的反应速度，所以呢做家务的不分男女的大家都得做的，
对对，我们也不希望呢今天说了以后呢，那您就跟你们家的弟兄说，那你对你有好处，
为了你的健康，
对，你去做吧，是每个人都有好处。不过呢特别提醒弟兄们啊，男士们，你们要多做家务。
上主是滋养生命的泉源，只要我们每日听一听丰富的天粮，灵命就会饱足健壮，永远不可。用耳朵揭开的海天日历声音版，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人要是能够在人生事业的尽头展开另一番新的事业，他的生命将会变得更加光辉璀璨。在我们年轻的时候，常会有一些想做却不能做、没有时间做的事，例如学习修理电器，投入时间农耕，退休后呢，便是很好的机会，
让自己的人生有一个新的开始。不要轻看我们从前积累下来的经验和资源，只要我们有能力、有目标，并靠着那更新万事的基督，不论年纪多大，我们总能开辟出一片新的天地。
哥林多后书第四章第十六节，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
在十字路口带我回转向你，虽然有时还会有怨言和怀疑，求你给我力量，用信心去回应，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不是默然不语，而是更深经历你，满怀期待与你崭新的相遇，唤醒沉睡的心，去了解你的心意，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我生命的方向就交给你决定。
听得见的海天日历，感谢海天书楼授权使用2024年海天日历。
线上今天，星期一到星期五早上7:30到8:30。开始新的一天。
早上好，我们真的要带着什么呢？
带着好心情呢、啊？
带着好心情，
拥抱线上今天。
愿你有个好心情。
不知道你今天心情好不好呢？
很好啊！我一想到又是新的一天，就很开心啊。
那让我看一下文慧老师您的脸呢，长得还蛮好看的。文慧老师，今天早上好，容光焕发，
因为心情好，所以呢，记住啊，这个心情快乐会让你变得漂亮，我们是有保证的。为什么？因为主耶稣基督会让我们心中有喜乐平安。
每天好心情，
您现在的心情如何呢？今天早上起来的时候呢，是为你今天看到的一片天感恩呢，还是呢，哎，想到今天有好多事情要做呢，我看到了非常非常的开心也感恩啊。因为真妹呢就提到呢，哎，请弟兄姊妹主内家人呢为阿琴姊妹的丈夫下午呢要到真妹那边呢传福音祷告，哇，那求主呢保守他们一路平安。但是文慧真的真的非常的开心啊，因为呢我想真妹现在的心情应该是好紧张好兴奋好期待能够看到阿琴跟阿琴的丈夫啊。
嗯，是的，希望呢我们呢撒下福音的种子呢有一天真的会结果子的。
对，
那么今天呢我们默想的经文是哥林多后书4:16，所以我们不丧胆，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一天新似一天。我感觉呢这番话呢说起来呢需要很大的那种来自对神的信心，你才能够说出来的。因为不光是保罗，其他使徒一样的，他们可以在一个那么危险，每天承受着那么多各种逼迫的环境底下传讲福音，像刚才我们谈到的阿琴的丈夫一样的。其实也劝勉我们今生要存永恒的盼望，因为这个盼望是真实的，因为复活的基督成为我们信徒的第一个果子，所以我们才敢相信外体虽然毁坏，内心却会更新的，它就是我们信徒将来会复活的一个最真实的一个保证来的。有了这个保证呢，哪怕我们今生有很多的苦难，有很多的挑战，你也知道那是短暂的，我们总有一天我们会拥有永恒的这个生命。所以呢，不要为了眼前的苦难呢不幸的遭遇呢，我们每天就是陷入那个心情非常低落的困境里头，或者你觉得不公平的遭遇让你感到愤愤不平，其实我们情绪呢都会产生一些负面的感受的。而且呢真的不要丧胆，也不要担心，把所有的忧虑呢交托给神。可能常常要思想，到底今天我是为了谁而活呢？只要我是为主行善的话，我相信呢你一定能够得到赏赐的，也能够得到极重无比永远的永恒的。
这句经文呢，或者说呢这节经文呢，它其实点出了一个非常现实的情况，那可以说是现实主义啊。因为他说呢外体一定会朽坏的，对不对？没有人能够逆转这个情况，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或者是疾病啊，可能慢慢的添加了。但是呢他却告诉我们有一个逆转的秘诀，他告诉我们，哎，虽然呢现实是这样，可是在属灵的国度不是的，因为我们可以内心一天心思一天，这个新的动力来自于耶稣基督。所以呢耶稣基督呢给我们每天是一个新造的人，更新我们，然后上帝给我们的是新的一天，有新鲜的恩典给我们，所以我们心里是有盼望。但是文慧也要在这里鼓励大家，那就是呢你要去支取新鲜的恩典，这样呢你的内心呢才能够一天心思一天。好，欢迎呢一位呢叫做不会说话，不会说话，您又是哪位老朋友呢？哇，现在大家都流行披着马甲或者变着装呢上来是吗？好，我们照样欢迎。早上的7:48，您正在收听的是9月24号星期二早上7:30到8:30直播的线上今天，来自于良友电台的节目。那么现在呢，小苑老师跟文慧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呢进入赞美的学校。
耶和华本为大，当受极大的赞美。
从日出之地到日落之处，凡有生命的都要赞美耶和华。
跟着音乐节拍，双手也举起来。
但什么是赞美？怎样赞美上帝？赞美对我们有什么影响？
一起来献上赞美祭，来个颂高举耶稣生命，耶稣奇妙生命。
那就来吧，一起进入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
大家好，今天我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在《耶和华殿中歌唱者》的后半部分。大卫选拔的这三个人，西曼、亚撒、耶顿顿，他们共同点有哪个呢？我们来看一下。第一，他们是专业的敬拜者，专业的赞美侍奉的人，这是在以色列历史上第一次让专业的人来负责赞美侍奉的圣经中的记载。这意味着赞美上帝的侍奉需要有责任感和专业性。我们如果在做一件事情缺乏专业人士的投入的话，我们很难想象这个事情长久发展，更难以期待质量上的提升。那么大卫是比任何人清楚地知道赞美的重要性，所以利西曼、亚萨、耶杜顿来负责赞美的事工，按班次供职。大卫选拔的这三个人是估计在全以色列最优秀最专业的音乐家。大家可以想一想啊，作为赞美专业的服侍者，他们要承担的是什么？他们要承担的不仅仅是要提升音乐的专业性水平的压力，他们还要有专业精神，是指当他们得不到周围人的认可和鼓励，或被冤枉，或他们的祷告未蒙应许的时候，都不能停止赞美服侍的属灵生命上的成熟度。我想操练这两个都很不容易，可是如果其中缺乏一个，那不太能胜任敬拜荣耀尊贵的君王的服侍。历代志上九章33到34节里面说，歌唱的利未人的族长住在属殿的房屋，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工。以上都是利未人著名的族长，住在耶路撒冷。他们是住在属殿的房屋的，昼夜供职，不做别样的事情。他们只做单一件事情，然后在那件事情上是专业的。那么我们通过大卫设立的专业的诗班，可以学习到我们教会的敬拜事工也需要专业的人来去服侍。如果大家曾经觉得赞美就是一个讲道前的等人时间，或者学习新歌的时间的话，唱歌的人就找一个会唱的人来带一下就行了。可是大家今天认真思考一下，大卫为什么这么重视了赞美呢？我知道虽然不少的教会还缺乏专业人士，甚至很多的教会弟兄姐妹还不太能了解敬拜的重要性。不过我们今天通过这三个人可以学习到赞美的服侍者要有专业的精神，告诉我们我们要不断地提升音乐上的技能，同时我们服侍的心也要被坚固的。我很想鼓励大家为自己教会的敬拜事工来祷告，求上帝兴起有恩赐有热情的人来加入到你们的赞美队的服侍，并且鼓励他们接受专业的学习，然后让他们也做亲近神的操练，从而能够建立你们教会的有力量的敬拜的服侍的团队，因此教会的敬拜的质量被提升，然后赞美中敬拜中让会众更多感受到神的同在和触摸。接下来第二个共同点，这三个人都是被拣选的赞美者。他们这三个人都是利未的子孙，那么利未人在以色列人中是有特殊的位置的。我们历史回到出埃及记啊，以色列人被神出埃及到旷野，那个时候其实神的计划是什么呢？拣选以色列人，让整个以色列的国家成为祭司的国家。 可是他们在旷野里等不到摩西下山的时候，为自己做了一个金牛犊。所以在出埃及记32章26到28节里说，摩西下山就站在营门中说，凡属耶和华的都要到我这里来。于是利未的子孙都到他那里聚集，他对他们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这样说，你们个人把刀挎在腰间，在营中往来，从这门到那门，个人杀他的弟兄和同伴并邻舍。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亚顿的儿子以利亚撒的后裔是大祭司，他们的职责是保全律法，在圣殿里侍奉上帝的。在大卫时代被他选拔的亚撒、西曼、耶杜顿，他们都是为了一生在耶和华的殿中侍奉而被拣选的利未人。他们不能从事其他行业的工作，在指定的年龄要做指定的工作，每天做同样的事情，可能觉得无奈或者是无趣。不过他们却拥有了在最近的距离亲近神的特权。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是救赎我们的神，引导我们的神。所以他们的后裔为自己的身份非常感到骄傲的。当以色列人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呢，他们拒绝为巴比伦人唱，并写了这样的哀歌。我们一起看看诗篇137篇1到3节。这个诗篇是以色列人被掳的时候写的，说我们曾在巴比伦的河边坐下，一追想西安就哭了。我们把琴挂在那里的榴树上，因为在那里掳经我们的要我们唱歌，抢夺我们的要我们作乐，说给我们唱一首西安歌吧。在这里能够看到以色列人以敬拜上帝为非常骄傲，他们不愿为别人来唱歌。那么如果在我们中间已经有回应来想做音乐传道人，或者一生要服侍敬拜的事工，那么我恭喜你，因为你选择了能够在最亲近神的位置上侍奉上帝和教会。请不要犹豫寻找一下学习的机会，并且开始装备自己。当然就我知道学习过程会有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的，无论时间上啊、精力上或者学习的这种悟性上。可是每当我们遇到挑战的时候，我们可以邀请上帝与我们一起度过每一次的困难，从而让我们能够服侍的力量上、效果上都能够看到明显的成果和提升。第三，这三个人的共同点是什么呢？他们都是侍奉神话语的先见。当时的先见古话是先知的意思。撒母耳上9章9节里说，从前以色列中若有人去问神，就说我们问先见去吧。现在成为先知的，从前成为先见。那么接下来三个经文里面，我们能够看到西曼、亚撒、耶杜顿都是先见的。历代之上25章5节里说，这都是西曼的儿子吹角颂赞，西曼奉神之名作王的先见。历代之下29章30节里说，西西家王与首领又吩咐利未用大卫和先见亚撒的诗歌颂赞耶和华。这个两个地方已经出现了先见哈。 历代之下，历代之下35章15节，歌唱的亚萨的子孙，照着大卫、亚萨、西曼和王的先见耶杜顿所吩咐的，站在自己的位置上。那么在这个经文，三个经文里面能够都看到这三个人是先见，尤其西曼和耶杜顿是王的先见。那换句话说，他们是专业的音乐家的同时是先知。先知是服侍神话语的，而不是代表这些想法的人，乃是很清晰的宣告神话语。因为古代的时候，旧约时间没有专门的做讲道的人，所以赞美的人来去分享神的话语。所以他们不仅仅是练习唱歌弹琴的人，他们又同时是研究神话语、默想神话语的人。我们圣经里的赞美是离不开神的话语的。圣经里的赞美的核心不在乎自己的感受或者音乐，乃是在乎神的话语。音乐呢，要做帮助神话语的作用。我发现一件事情，如果基督徒对神的认识、神的话语越丰富，他的赞美的热情和投入也是越深的。愿神的话语成为我们每一个人的赞美和敬拜的根基。那接下来实操的部分我跟大家分享一下哈。那么我们如何预备我们主日的敬拜呢？我们都不希望我们主日敬拜是干巴巴的，或者把主日敬拜当作一个任务来去完成。那么接下来我给大家建议提升我们每个人的主日敬拜的感受。第一呢，个人在每天的生活中操练赞美和亲近主的生活。主日的敬拜它不能分开平时的生活，我们不可能平时一点都不想亲近神，一点都不赞美，突然周日来赞美，那就距离感比较大。那么希望呢，大家平时每天都有路上上班的时候啊，可以听听赞美诗歌，也有亲近神的操练。那么第二，如果你们教会里面带着圣洁的期待来参加这样敬拜的人多，那敬拜的氛围会有变化的。如果你们教会的人都对敬拜没有任何的期待，来也行，不来也行，有神的同在也行，没有也行的话，可能这个敬拜就很难期待敬拜当中大家有神的同在。当然这个不是绝对性啊，我是说大部分的情况。那么我们鼓励大家更多的听关于敬拜的一些分享，也平时有对敬拜、主日敬拜有一些带导，让大家带着遇见神、被神所充满的那样的期待来到教会。第三，大家可以至少10分钟之前来教会，安静的在神面前默想他的荣耀、神的属性、神的怜悯，然后祷告求神敬拜中充满我们，让每个敬拜的人遇见我们神，并且得到他的医治、触摸、自由和力量。好吧，接下来我们可以为自己的牧者和服侍的人员来祷告，求神的光照亮服侍的人员，属天的生命、属天的力量来充满服侍人员。然后你可能会想到需要神帮助的人，那么我们特别为特别需要神的帮助的人来去带祷，求神脱下他们身上的重担，求圣灵充满浇灌他们，让他们的生命被更新和改变。我相信我们现在听分享的所有的人，生活当中周间的操练当中亲近神、赞美神的话，你们所服侍的教会、你们去的教会的敬拜也会有改变。也建议大家多为你们教会的敬拜事工祷告，求神兴起有恩赐、有热情的人。 并且他们愿意乐意学习，乐意被提升。那我相信每个教会的敬拜中有更多有神的同在，以及敬拜当中的不同的那样的感受。愿上帝祝福大家，今天的分享到此结束。
我们相聚在教会里，听神的话做成世人，吃喝神话交通真理，明白真理多亮堂，读神话语认识自己，不再有谎话欺骗，操练虚心经历神话语，不再人心狂妄，我们互相帮助扶持，再没有哥哥成见，是神爱把我们活在身前，我们大声的歌唱啊，一起赞美神，神发誓说话拯救我们，我们尽情的跳舞啊，一起赞美神，从神话中学会做人，我们大声的歌唱啊，一起赞美神，抒发心中对神的爱，我们尽情的跳舞啊，一起赞美撒旦的试探，在神家中尽上本分，献上自己一份，环抱神的爱，我们大声的歌唱啊，一起赞美神，神发誓说话拯救我们，我们尽情的跳舞啊，一起赞美神，从神话中学会做人，我们大声的歌唱啊，一起赞美神，抒发心中对神的爱，我们尽情的跳舞啊，一起赞美神，永远感谢赞美全能神。
说话浮躁的如刀刺人，智慧人的舌头却唯一人的良药。箴言书十二章十八节，让我们谨慎言语，使别人因我们的话蒙福。您现在收听的是良友电台制作的《线上今天》。
早上的八点零八分，您现在收听的是《线上今天》。直播当中，那这是九月二十四号星期二早上，我们正在呢做节目呢，您是不是也正在听节目呢？那么有我们的小云老师，有文慧，还有刚才我们一起学习的利百佳老师的赞美的学校第十四讲，讲到呢怎么样在耶和华的殿中歌唱。
嗯，是的，不知道大家呢刚才有没有仔细听呢？那么我倒是听了昨天那一集的。
嗯，
我觉得有一个很好的概念，就是很多时候我们在敬拜当中，我们过于专注自己的感受，我们过于专注这首音乐它的曲调有多好听呢，能不能够切合我现在的那个情绪。
嗯，
但是其实敬拜呢是帮助我们专注在神的本身，
对，
敬拜当中被神的爱都充满，而不是引人的情绪给牵引着。
嗯，所以要记得啊，虽然呢我相信我们敬拜神的时候我们的感情也会被挑动起来，但绝对绝对呢要分清楚啊，不是我们 的感觉在带着我们走，而是我们对神的心呢敞开，让神的灵在当中呢引导我们来敬拜。那我看到呢，应该是西福乐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呢就特别提到呢，在他们那边呢没有诗歌班，所以呢听到利百加老师的分享很羡慕啊。的确在内地很多的地方，很多教会啊，弟兄姊妹在诗歌的赞美敬拜这方面呢是需要呢多一点学习，多一点操练，所以欢迎大家呢把利百加老师这个赞美的学校下载，然后呢分享，弟兄姊妹可以一起来听，慢慢的求神帮助你们摸索啊，特别是敬拜不注重技巧，在于心态啊。就像呢我们说话呢，最重要是你的心到底是怎么想的，你的心态如何。那今天我们来提提呢阴阳话啊，听过阴阳眼，但是有没有听过阴阳话呢？阴阳话就是看起来是这回事，听起来是这回事，但实际上呢背后可有很大的其他含义呢，对不对？
刚才您说有没有听过阴阳话，可能我们不知不觉也在说阴阳话，自己没有察觉到而已了。
那今天我们要告诉大家标准的阴阳话就是为你好啊，为你好，但其实它后边就是嫌弃你不好了。
对啊，我觉得这个说法呢通常多半是在亲子关系当中的，或者长辈跟后辈说的，
又或者是上司跟下属。
对啊对啊，为什么会有这种上下的阶，
我突然想到，那么在教会会不会常常充满了这种，
可能牧师传道人也往往就不自觉的跟信徒说我是为你们好的缘故才怎么怎么做呢，好像有点上跟下讲话，背后里的意思是我比你有经验，我希望你少走一些冤枉路，我是为你好的，让你不要重蹈我以前的覆辙。但是听的人感觉上为什么不让我自己去试试呢？
是，那小远老师很善良啊，因为你还是从比较好的这个心态出发啊。但是刚才文慧点出的是呢，当我们说为你好的时候呢，可能在听的人的心中马上，如果他对你还不够信任，你们的关系还不是建立得很稳固，你说出我为你好，然后你应该怎么样的时候，可能他马上的反应就是，那你的下意识，你的潜台词就是我不好啦，
我做的不够好，要听你的那一套。
对，然后我要去向你学习吗？那所以呢，这种阴阳话呢，不仅起不到呢积极的作用，还会让人觉得呢不被理解和尊重，给人际关系呢造成了潜在的破坏。那让呢双方呢变得越来越疏远，甚至呢关系很紧张啊。那第一句话，我们来示范的啊，第一句话，你得听话。这都是为你好
哦，谢谢你的关怀，但是呢我要走我自己的路。
不过我们知道这句话常常是出现在亲子之间，
对，亲子关系，
对，所以呢孩子要想想你怎么有智慧的回答。
对，我觉得这个是体现一种专制式的教育方式，多半的父母亲都喜欢用这个方法来教导孩子，但我觉得多半都是不管用的。
那第二句话呢就是，别人都有孩子啦，你怎么还不结婚呢？
哇，这个每年过节，过节的时候就会听到这些话的攀比。
对，
我为什么要拷贝别人的生活模式呢？别人家结婚，我也要结婚嘛。
那别人家是不是要买什么我都要买什么呢？第三句话，你还是别管了，这事你不懂。
其实这句话我觉得挺伤人的，就是你不懂，难道你就很懂吗？就否定的，譬如我的专业能力。我觉得这句话呢，有的时候会在公司单位里团队出现的。
对，
譬如开会的时候，我提出个点，那个人就说你不懂，让我来说吧。
我觉得呢，可以这样说，好吧，就算我不懂，那你可以说给我听啊，
你来分享一下。
对啊，你教我嘛，对不对？那所以呢，我觉得我们是可以化解的，但是要小心啊。那第五句话，第四句这么快啊？
因为第四句太讨厌了。
我早就说了，你就是不听。
我觉得这句话真的很讨厌。我早就说过了，其实没有任何积极的果效的。说了等于没说，
那你早就说了我还是不听，就代表你当初说的时候没有进入我的心，没有达到效果了。
是的是的，所以呢也是起不了什么作用，反而会让大家的关系变得非常的疏远的。
好，第五句话，你该学会放下过去才能过得更好。
这个呢比较像我在辅导你，
嗯，
你有伤心的难过遭遇，我尝试让你放下你的情绪，但这个算不算是引导对方忽略甚至压制自己的情绪呢？
嗯，那我们要再次的澄清啊，我们说这个阴阳话啊，第一句到第五句不是全否定它，所以可能呢你马上想到就对号入座，谁曾经跟我这样说过，或者我自己也曾经呢啊这样的说话。那我们要说的初衷如果真的是为对方好，那我们要学的就是怎么样更有智慧的说话。
嗯，
所以呢不是说这些话呢诶这个说的人都是错误的心态，我们要说有些呢初衷是好的，所以最重要还是看你的心态。
嗯，
但是呢我们的心态是好的，可是为什么话说出来就成了阴阳话呢？话说出来就没有达到效果呢？那就是说话的智慧。所以今天讲阴阳话呢，除了就是让我们反省我们的初衷是不是这个善意的，我们是不是在无意识之间贬低对方，还有我们说话是不是有智慧。我希望呢我们今天分享这个就是让大家呢在这一方面呢多一点的思考。
为人祷告是我的使命，人们写代祷信时更亲近上帝，让人知道有人在守护他们是重要的。没有一个上帝的孩子是没有用的，他们不会被遗忘。
这就是孩子的祷告。
给雅各神父的信，芬兰导演克伦斯海洛，
短信号码13229966022，开头请注明线上，电邮汉语拼音线上 A 圈汉语拼音良友点 NET。 线上今天与你共勉，共勉。
我将你的话，
我爱背京剧，
深藏在我心。
利未记23:22上，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
天地将要过去，你的话
每周一段经文，记在心上，实践出来。每周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欢迎报名。我爱背京剧，
做我脚前的灯，做我路上的光。
刚才小燕老师和文慧呢分享呢，诶怎么样说好话啊，不要说成阴阳话。我就看到大家在同行频道第五空间啊有很多的反思，很好，这是一个好的开始啊，求神给我们在爱里有智慧啊，知道如何说智慧的话。好，回来看看我们这周要背的经文，利未记23:22上部分，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尽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那这节经文呢是以色列民守7七节、五旬节、收割节要守的法则规条。那我们呢来认识一下7七节，又或者是五旬节，也可以称作收割节吧。
对的，七七节又称为收割节，是三个主要的收获节期之二，那么定在收割出熟庄稼之后的7个星期。按照这个农业的循环呢，这个是小麦收成季节的结束，所以呢按照以色列传统呢，就是他们在西乃山颁布律法相连的，是以色列当守的节期。那可以参考的经文譬如是出埃及记23:16，那里说你要守收割节，收田间所种 劳碌所得出手之物，你年底收藏田间劳碌所得时要守收藏节。
嗯，还有呢，出埃及记呢34章22节，在收割出手麦子的时候要守七七节，又要在年底守收藏节。另外呢，生命记16章9到12节，哇，这经文有点长了啊，9到12节，你要计算7个7日，从你用镰刀开始收割庄稼时算起，一共7个7日，你要向耶和华你的上帝守七七节，按照耶和华你上帝所赐你的福，献上你手里的甘心祭，你和你的儿女仆婢以及住在你城里的利未人，在你中间寄居的和孤儿寡妇都要在那里，耶和华你上帝选择作为他民居所的地方，在耶和华你上帝面前欢乐。你要记得你在埃及做过奴仆，也要谨守遵行这些律例。
这是生命记16章9到12节，大家回去可以再重温一下。刚才也说七七节又称五旬节嘛，五旬的意思就是五十，因为七七节收割节是在收割出手果子7周7个礼拜以后呢举行的，为期一天，是一个很欢乐很欢乐的节日。所以呢，在庆祝收割的日子里，我们要感谢神丰盛的供应还有保守的。
嗯，这就是五旬节了啊。那么这个七七节收割节或者是五旬节呢，这个庆典包括了什么呢？要奉上新素祭，就是呢两个摇祭的饼。我们可以参考呢16到17节到第七个安息日的次日，共计50天，你们要将新的素祭献给耶和华，要从你们的住处取1/10，依法细面家教烤成了两个摇祭的饼，作为出熟之物献给耶和华。
嗯，刚才说的是新素祭，那么燔祭又怎么样呢？在18节那里说，又要将7至1岁没有残疾的羊羔、一头公牛犊、2只公绵羊，还有饼一同奉上的，这些呢，要和素祭和交酒祭一同作为燔祭献给耶和华的，做馨香的火祭献给耶和华。
嗯，还要奉上赎罪祭和平安祭。在19节记载，你们要献一只公山羊为赎罪祭，2只1岁的小公绵羊为平安祭。所以呢，这个庆典就是要献上馨素祭，还有呢燔祭，还有赎罪祭以及平安祭。
嗯，
好，有个问题问大家，收割节也就是五旬节，那么主要庆祝的是什么呢？西福月早上好。
西福月
早上好。文慧老师、建堂老师、万峰老师，
你叫了我的名字我就得出声了，本来我都躲着的。
还有第五跟着家人们早上好。
早上好。
早上好，大家早上好。
嗯，
祝老师们教师节快乐。
谢谢谢谢我们的西福月。教师节是哪一天呢？9月10号啊，我记得。
对，9月10号。
幸好这里只有文慧还有杨天成是老师，千万不要叫我老师，不要背这锅。
我们的万峰老师这一周突然呢变得好谦卑啊，我都有点不太习惯了。
哎，万峰老师太谦虚了，这博士生就是如此的渊博还如此的谦虚呢。
我想问啊，西福月，在你接触过哪位老师是对你有影响然后印象深刻的？
因为对我生命影响还在你们电台的老师，对我生命真的有很大的影响。
所以呢，我们的西福月呢想到老师的时候就想到这个电台。
感谢我的老师辛勤的付出，你就是那美丽的美丽的天使。
每个星期五早上7:30到8:30，热线1322-9966，322，线上今天欢迎你来电，一起背京剧。
你们要彼此代祷，一起仰望等候，经历神的作为。为你祷告。
今天呢有挺多事情要祷告的，好，现在我们交给小苑老师。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主啊，我们来到你的圣宝座前，求你垂听我们众人在你面前的祷告。主啊，我们愿意接受耶稣基督成为我们生命的主还有救主，我们也邀请耶稣基督你进到每一位家人的心里，愿意呢你跟我们是同在的同行的。主啊，你连我们每根头发都仔细的数过，压伤的芦苇你不折断，僵残的蜡烛你不吹熄。主啊，你清楚知道每一位家人的身体一切的状况，求你医治。我们看到沉默不语，他的身体是非常非常的不好，呼吸也有困难，我们目前不知道他患了什么疾病，想必呢现在他自己或者他身边的家人朋友都非常非常的担心，还有非常的焦急，他自己的身体也好，他的心灵也好，想必呢也不好受的。主啊，求你的爱呢临到他的身上，让他能够感受到你的帮助，你的大能还有大爱，也希望他能够尽快找到合适的治疗方法，能够舒缓他身体上的不舒服。我们也纪念到我们亲爱的晴萱姐妹，好一阵子没有在第五空间看到她呢，因为姐妹她最近也是身体出了很大的很大的状况，目前呢手脚都不能够动。那么最近呢她也接受了各种的治疗，譬如是电疗等等，也各种的训练，也希望呢姐妹能够赶快的好起来，这些的治疗呢对他的身体都能够起的作用啊。我们也继续纪念一位杨云姐妹，她也是腹痛了超过一个多月，也不知道什么情况，可能很快呢要接受这个癌症的筛查，希望呢不会有太大的问题，也希望呢医院医疗团队呢能够帮助他，有朋友有家人的陪伴呢，他的身心灵也是有你的保守，也能够得到喜乐还有平安的。我们也纪念的我们的亲爱的默默，小朋友呢最近也是不太舒服，头晕呕心，这两天天气转冷了，我们大家都要注意身体，出门的时候呢也希望呢不要着凉，希望默默能够尽快好起来，可以回到学校来学习的，也让他的家人呢不要太过于担心。主啊，我们非常感恩的向你祷告，因为阿琴的丈夫他是一位牧师，他是你的器皿，希望他能够讨你的喜悦，因为他将要背起肩负起一个很重大很重大的使命，要使万民做你的门徒。主啊，希望呢你能够帮助他，帮助他有聪明智慧，有爱心，有耐心，能够来到真妹的家，他们一个小小的聚会，希望呢你能够软化人刚硬的心，希望他们能够接受你成为他们生命当中的救主，希望他们能够像我们那样经历主你的大爱，经历你的奇妙的奇迹，也能够让他们的生命的内心呢是更新的，愿意呢接受你成为他们一生的救主。主啊，帮助我们驱散我们生活当中的黑暗还有痛苦，也让每个人心中播下信心的种子，求主伸出大能温暖的手，触摸我们受伤的心灵身体，受苦的身体。主啊，有的时候我们未必知道所有事情的答案，但是求主给我们能够有喜乐有平安，每天过好你赐下的每一天，我们带着喜乐的心情来迎接每一天的挑战还有困难。感谢主垂听祷告，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
阿们。
轻轻听，我要轻轻。
我们最高的特权就是向主说话，最大的义务就是听主的声音。
我的牧人认得我声音，
献上今天与你共勉。
谢谢小苑老师带领我们呢，有一段时间呢特别纪念我们家人们的需要，以祷告呢来彼此服侍，继续的用祷告来托住大家。好，谢谢大家的陪伴，一小时愿神赐福大家有美好的星期二。我是文慧，
我是苏小燕，
再见。
张
开双手，拥抱一个新的开始。